扫除偏见，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。一个人当直、当屈、当进、当退，能够屈身自如，这才是最好的处世之道。星云大师。所谓的偏见，是在没有经过证实的情况下，对事物持有带有主观意识的判断，是没有经过详细的调查和周密的考虑就得出的结论。所以，偏见大多是对他人错误的判断。盲人摸象的事例，就是对此最好的说明。几个盲人围站在大象旁，他们想知道大象是什么样子。一个人摸着大象的腿说，哦，大象就像一根粗粗的柱子。另一个人摸着大象的耳朵说，哎，不对，大象就像是一把大蒲扇。还有一个人摸着大象的尾巴说，你俩说的都不对，大象就像是一根鞭子。最后一个人摸着大象的肚皮说，你们都说错了，要我说，大象就像是一张宽阔而柔软的床。这几个盲人没有亲眼见过大象，只是根据自己片面的主观感受就推测大象的样子，结果闹出了笑话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某些事情或是某些人的偏见，与盲人摸象又有什么区别呢？一个人的邻居曾经做过小偷，但是经过教化后早已痛改前非。有一日，此人放在门外的锄头不见了，他找遍了家中的每一个角落都没有找到，此人便怀疑是邻居偷了他的锄头，并将自己的推断告知儿子。儿子问其原因，他说道，这个人以前就做过贼，自从他偷了我的锄头，见到我就心虚，说话的样子就像是偷了锄头，走路的样子也像是偷了锄头，总之啊，不管他做什么都像是偷了我的锄头。此人的论断让儿子哭笑不得，只得劝告父亲不要随意冤枉人。傍晚时，素日与此人交好的朋友拎着他的锄头来到了他家，对他说，早晨啊，我去地里走到半路才发现自己忘记带锄头了，正好看到你的锄头立在门外，就顺手拿去用了。当时你还没有起床，怕扰了你的好梦，就没有告诉你。不过我可不是白用你的锄头啊，经过你家田地时，我顺便将你家田地里的野草除掉了，你明天就不用去了。原来呀，是自己的朋友借用了锄头，此人心境一下开朗了，幸好朋友及时送了回来，再晚点儿，恐怕他就要将邻居送到官府那里，请县太爷为他做主了。可见，偏见是一种歪曲事实的思想，是人与人之间误会的根源，甚至还可能成为国与国之间争斗的源头。大多数情况下，事情的本来面目并不是像我们所想的那样。面对生活中的人和事，我们凭感性对事物的认知只能是片面的，会导致我们做出错误的决定，引发错误的行动，并且偏见一旦产生就难以改变，就算是有人加以劝说，也很难使其改变原有的看法。一个杀人无数的将军自知罪孽深重，于是来到寺院中，希望能够拜宗玉禅师为师。大师，我已看破红尘，希望大师能够收我为徒，为我剃度。宗玉禅师回答他说，你尘缘未了，还不能出家，先反省自己一段时间再说吧。将军只好听从禅师的安排，回到家中闭门反省。一个多月过去了，他依旧认为自己已看破红尘，适合出家，于是一大早便再次来到寺院中，请求禅师为他剃度。禅师看到他后问，将军何以这么早来拜佛呢？将军回答，清早拜佛可除去心头之火。起这么早，难道将军不怕你妻子偷人吗？禅师开玩笑道。将军一听此话，立刻火冒三丈， 你这老和尚说话竟这样伤人。禅师听后笑得更厉害了。我只需两句话就能让你发如此大的脾气，脾气如此暴躁，怎么能出家呢？明明没有具备出家的条件，却执意认为自己已经看破红尘，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偏见呢？只不过这偏见的对象是自己罢了。《三字经》里说，人之初性本善。刚一出生时，我们不会对任何事情任何人持有偏见，因为那时我们的心就像是一尘不染的镜面。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阅历的丰富，我们的心渐渐融入世俗中，于是事物在我们眼中便有了美丑善恶的分别，并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对美丑善恶进行判定。可见偏见不是先天就有，而是我们在后天形成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还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使自己远离偏见。星云大师认为，有偏见的人人生无法取得进步，因为存在偏见的人心中非黑即白，非恶即善，从来没有中间线，这样很容易钻进牛角尖，产生极端的想法。因此只有远离了偏见，人生才能够更加灵活。事业是一个人三分之二的生命，任何人一生的发展都离不开事业，没有事业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人生。有人说职场如战场，星云大师教导我们要用随顺因缘的求职观适应环境，减轻压力，以良性竞争取代抢夺为目的的动物性竞争，以佛陀的调情论保持不松不紧的生活平衡感，这样职场就不再是战场，而是实现梦想的舞台。主动去寻找工作中的乐趣，每天保持愉快的心情，脸上挂着大大的微笑，好运及幸福就会自动来敲门。星云大师，一个人的心态往往影响着他对事物的看法以及他的行为。同样是半杯水，乐观的人会说太好了，还有半杯水，而悲观的人则说太糟糕了，只剩下半杯水了。星云大师认为，对待工作应该采用乐观的态度，时刻保持着喜悦的心情，才更容易得到成功，因为成功偏爱乐观的人。乐观者与悲观者对问题的考虑方向和思考角度不同，决定了当面对工作中的挫折时所采取的态度也不同，这会直接影响到事情的结果。面对难题，我们是采取积极的方式去解决，还是用消极的方式去对待？俗话说，一笑解千愁，喜悦的心情能够消除心理疲劳，放松神经，减轻日常工作中积累的重重压力。一位清朝的县令大人认为自己身为百姓的父母官，就一定要肩负起责任，这无形中给他增加了许多压力，使他整天愁眉不展，郁郁寡欢，到了夜里也不能安然入睡，因为身体状况越来越差，县令大人只好找到当地有名的郎中为自己医治。郎中细心地为县令大人把脉后，便一本正经地告诉县令大人，大人，您的身体没什么大碍，只是稍有些月经不调。县令大人听后哈哈大笑说，哈哈，我乃一名男子，怎么会患月经不调呢？你这简直是谬论。说完就回到了自己的县衙中。每当县令大人想到郎中说的话，就觉得滑稽可笑，还把此事当作笑话讲给其他人听，然后与他人一起笑声不止。没过多久，县令大人发现自己之前生病的症状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已经消失了，他这才明白，原来郎中是故意这样说的，为的是让自己宽心， 所谓宽心病自去。
果然是医术高明的医生啊。
县令大人由衷地赞叹道。心情愉悦，即便是工作中出现了难题，也不会为此心烦意乱，而是心态平和地去接受工作中的挑战。如果仔细观察，我们就会发现，那些在工作中总是怨声连连、愁眉苦脸的人，反而更容易遇到难题。因为哪怕只是出现了一个微小的问题，都会被他们的消极情绪无限放大，导致工作热情降低。没有了热情，怎么能提起精神对待工作呢？更不要说找到成功的道路。相反，那些总是在工作中保持喜悦心态的人，他们很少会遇到令人挠头的难题，因为再大的难题在他们眼中都有解决的方法。既然有解决的方法，为什么还要因此而烦恼呢？有人认为，自己的工作枯燥乏味，根本没有乐趣可言。工作中的乐趣不会主动找我们，需要我们主动去找他们。快乐并不难，只要在心里面想着快乐，绝大部分人都能够如愿以偿。就像上文中的县令大人，他总是想起让他发笑的事情，所以心情总是很愉悦。因此，不要把工作当作苦役，而是要当作乐趣来对待，把工作当消遣，这样就算是再苦的工作，也能够从中体会到快乐。而且，怀着喜悦的心情，更容易让我们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积累人脉，获得好人缘，这也是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。有一个年轻人，天生性情冷淡，对人少言寡语，甚少露出笑容。即便是和他结婚多年的妻子，也很少见他笑。在公司中，他能力突出，但是朋友却很少。在同事眼中，他就像一个冷血动物，长了一张没有表情的脸。后来，年轻人所在的公司为了扩展业务，需要对员工进行集体培训。培训的内容包括在上班期间要面带笑容。刚开始，年轻人很难适应内心不愉快却要强装欢笑的样子，因此每一次他都会受到导师的批评。如果培训的成绩不理想，将直接影响到自己升职。于是，年轻人开始寻找让自己发自内心快乐的方法。每天早晨到了公司，他都会主动向人问好。不管是前台的服务小姐，还是乘电梯时遇到的其他楼层的陌生人，他发现每个人都会对他露出一个友好的笑容，那笑容让他顿时心情很愉快。当导师再次要求他们露出笑容时，年轻人就会想想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开心事，这样笑容也不知不觉地自然了很多。培训结束后，年轻人的成绩十分优异，成了升职的第一人选，而每天面带微笑也成了他的习惯。他已经能够从想到开心事才能微笑，到任何时候都能面带微笑，即便是遇到棘手的问题，也能够迅速让自己的情绪从烦恼转变为喜悦。除了事业上的丰收，年轻人在公司的人缘也越来越好，每一年先进工作者的称号他都以最高票数获得。可见，心情会改变一个人的形象。心情好了，笑容自然就多一点。笑容多了，在人们心中，它就变成了善意的信使。少说慎言，不能不思之。少说话，多学习。说得越多，说明你学习越不够。因为你说的很多话，别人已经说过了，而且说得更深刻。只是你不学习，不知道而已。星云大师引净空法师语。俗话说，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。对于职场人士而言，往往因为说了不该说的话而得罪人，影响了自己的前程。因此，如何说话，怎样说话，成了一门值得深究的学问。星云大师说， 对于好言者来说，沉默是金，慎言养料，不能不思之。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乡野，年少时依靠给人放牛或是给有钱人家做长工过活。艰苦的生活磨练了他的心智，使他在风云际会之时夺得了天下，成就霸业。曾经和朱元璋一起成长的伙伴听说朱元璋当了皇帝，便寻到皇宫中请求拜见朱元璋。恰逢朱元璋也很想念曾经的故友，便将其请入宫内。此人一见皇帝，立即行大礼，高呼吾皇万岁，接着便说当年草民随皇上扫荡泸州府，大破灌州城，汤元帅在逃，拿住窦将军，哄孩子当兵，多亏蔡将军。朱元璋听后十分高兴，回想起年少时一起玩耍的情景，一时感慨万千，重重赏赐了这名故友。此事被当年和朱元璋一起放牛的人听说，他也跑到了皇宫拜见朱元璋。见到朱元璋后，他便手舞足蹈地在皇宫中说起来：哦，皇上，您还记得吗？当年我和您一起给别人放牛，有一次咱们躲在芦苇荡中，把偷来的豆子放在瓦罐里煮着吃，还没等豆子煮熟，大家就疯抢起来，还把煮豆的瓦罐打碎了，豆子全都洒在了地上。当时啊，您光顾着抢豆子吃，结果不小心把草根吞下，卡住了喉咙，还是我急中生智，让您吞下一把青菜，才救了您的命啊。说完，此人心想，自己曾经救了皇帝的命，他一定会奖赏自己更多的金银财宝。却没想到，自己的话让当时已经身为九五之尊的朱元璋，在文武百官面前丢尽了颜面。朱元璋只好装作不认识他，连忙叫人把他推出去斩首示众。会说话的人往往可以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平步青云，例如金庸笔下的韦小宝，身无长物，全靠一张巧嘴逢凶化吉，笼络人心。但对于不会说话的人，多嘴多舌往往就成了引火烧身的祸端所在。所谓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，有时候我们自认为没有说过分的话语，却伤害了身边的人，尤其是在处处充满着竞争的职场中，一旦因为话语重伤了他人，就等于为自己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，随时会影响自己的发展。因此，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少说慎言。故事发生在战国时期，国家的军政权力依旧掌握在宣太后和穰侯手中。昭襄王身在其位，却没有实权。此时，范雎赶到了秦国，他先上书禀明昭襄王，自己有能力使秦国强大，并在言语中隐隐透露出能够帮助昭襄王取得实权。于是，昭襄王召范雎进宫，在召见那天，范雎故意在宫门外四处乱转，见到昭襄王驾到，既不规避也不叩拜，侍从看到后立刻喝令其回避。范雎却十分大胆地当着昭襄王的面大声说：秦国哪有什么大王，只有宣太后和穰侯。此话说到了昭襄王的心坎里，他知道此人便是范雎，有些不安地将范雎迎进宫殿内，然后客气地说：早该去拜访先生，但是政务缠身，每天都要请示太后，所以才拖到现在，还望先生不要介意，多多给予教诲。但此时范雎却一言不发，像没有听见昭襄王的话一样，左顾右盼。宫殿中的气氛瞬间降至冰点，大臣们都不知道如何是好。昭襄王猜想是人太多了，使范雎有些不便，便屏退左右后再次问范雎：先生有何赐教？ 这次范雎开了口，却只是连说了两个是字，便再没有下文。过了一会儿，昭襄王再次请教范雎，范雎仍旧说是是。如此反复几次后，昭襄王以为是自己诚意不够，便跪在地上对范雎说，先生为何不肯赐教于我呢？范雎这才跪拜道，臣不敢如此。接着滔滔不绝地说出了自己的计策，也就是著名的远交近攻，并针对太后穰侯独揽大权架空昭襄王一事提出了应对的方案。昭襄王仔细听后，大赞范雎出了妙计，马上任命范雎为自己的顾问，几年后又提升范雎为秦国宰相，后来还效仿齐桓公对待管仲的方法，称范雎为父。范雎用沉默的方式引起了昭襄王的重视，可谓是大智大勇，就像佛教中的维摩居士在不二法门的辩论会上一言不发，令文殊菩萨十分佩服，称赞其为一默一声雷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言辞简单并不是完全不说话，或者不管任何情况下都言辞简单，而是要我们在该说话的时候说话，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出自己的想法，在不该说话的时候就要管好自己的嘴巴，小心言多必失。